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当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贫困地区，最终达至全国共同富裕。一位关注中国农村经济的观察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东西部差别、城乡差别、各群体之间贫富悬殊的矛盾逐渐凸显。
在90年代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其实已经能看到，就是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有一部分的人确实是富起来了。那么这个城乡差距也就从90年代开始也是拉得越来越大了。90年代张艺谋在拍什么那个秋菊打官司啊，那个时候农村还是做马拉的木头车，然后最厉害的人就是有一辆自行车。
但是，进入21世纪，中国当局多管齐下，改善偏远地区居民的生活素质，改善农村基建，不遗余力。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以往曾长期在中国从事调研工作。他对美国之音说，当局为了提高农村的竞争力，曾先后推出多项惠民政策。
国家就是透过完全取消农业税，然后大面积的把让所有农村户口的人口可以买社保、买医保，让以前的那个不能病只能死的这个最极端的情况改善了。农村更多的人很多移到这个县城里头上学啊，就算是以前非常边远的农村，已经有公路，开始大面积的建高铁。你想想，云南很多比较贫穷的那个角落，现在都已经有高铁了。
但与此同时，农村日渐掏空，选择前往城市的年轻人却有增无减，许多农村地区遭到荒废。
大部分的年轻人都离开农村，剩下的就是老年人、小孩。农村的土地可能没人耕种，小学、中学基本上关掉，因为小孩子要上学，他也要到县城里头去上。农村极端贫穷改善了，但是农业被抛弃、农村被掏空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年轻人不出去城市打工，才有生存的能力，才有发展的机会。
近年，制造业转型升级，新型服务业崛起，人力与服务汇聚城市的现象更为明显。
农耕是不赚钱的嘛？年轻力壮的农村的青年，如果每一个月在外面打工，他是肯定的、有保证的，每一个月能一个收入的回报了。种家庄我们就是耕种，那就太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了，干旱、天气、农作物的价格也没有真正的提得很高，农民都是宁愿小孩子到外面打工，年轻人都往外跑了。剩下就是老弱残，所以现在的农村情况就是，不是说完全没有人在种耕种，还是有的，但是他不可能能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比如说一个农村小孩现在如果要结婚，最小可能你需要有一套房，让他有机会能结婚。
2年前，中国人民银行曾针对农村居民家庭以外的城镇居民家庭净资产进行调查，发现排在前1%的家庭拥有全社会17.1%的财富，前10%的家庭拥有全社会49%的财富，前40%的家庭财富占比更高达82.6%。相反，最底层20%的家庭结构，净资产只占全社会2.3%。以每户家庭和平均资产值计算，北京是新疆的7倍。这位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要缩小贫富和城乡差距，任务比起20、30年前更艰巨。
因为现在中国的那个首富已经是世界级的首富了，福布斯的那个杂志上面，全球的那个首富，中国大陆的那个首富已经榜上有名了。如果国家说要缩小国内的贫富差距，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比登月球、要比登火星，更难的。
上月，北京召开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但是，就连中国也承认，经济发展不平衡仍然是基本国情。近期，习近平也一再重申，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也使外界关注中国是否会改变沿用已久的发展模式。这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却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政府终于愿意正视存在已久的问题。
比较公正的来说，其实国家领导人确实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几十年了吧，应该说。中国尤其是现在在这个后新冠肺炎时代，整个世界范围来说，它的那个经济发展还是能维持在某一个程度上面。那么如果你还有那么多资本，是如果你还不正视自己国内的城乡发展情况不平衡的问题，这是说不过去的，呵呵，对不对？但是迟来总比没来好。
过去有评论认为，中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房价快速上涨，造成城乡居民财产差距急剧扩大，因此调控房价是当务之急。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耀告诉美国之音，户籍限制才是振兴农村的最大障碍。
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呢，就是城市的人、城市的资本、资金啊，要投入到农村地区啊，这样才有助于乡振兴嘛。乡村振兴的话，你这个城乡差距就能够缩小。现在你到农村，你首先没有地，因为你不是农村的户口，你只要出去以后，你就回来是不容易。
陈耀认为，有必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以促进人口双向流动。
农村现在是一个宝地啊，所以很多人现在要迁出农村到城里去，他都要考虑考虑。哎，你迁出去容易，你迁回来你就难了。你要到农村去落户，他必须得有地方住啊。
身在澳大利亚的金融学者司令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都源自中国土地国有化政策。
如果说中国能够适当的借鉴一下西方国家在土地产权问题上的发展的这种几百年以来的形成的这个经验的话，那么对于解决目前那么老百姓的这个住房问题，当前的房地产泡沫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可能迎刃而解。借鉴的是西方国家的什么经验呢？那就是让土地呢能够真正的能够由老百姓自己所有，能够让土地这种要素性的产品自由的流动。
他认为，县政圈应吸取历史教训。
最近的100多年以来，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这个速度最快的100年。尤其是呢，中共建政之后啊，1949年之后呢，中国实行的是长期的一个计划经济，掠夺了大量农村人的劳动成果、资源禀赋，然后转移到城市当中去。
在司令眼里，国有经济掌控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是解决城乡差距扩大的根本障碍。
它导致的呢，就是资源难以呢向很多的薄弱地区、薄弱环节、弱势群体倾斜。这就是中国现在呢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层面，或者说制度设计层面的原因。
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确让中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面向2035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从政府到民间似乎都在摸索该如何踏出下一步。长期观察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学者表示，近年全国各地不少农户都积极求变。他以打破传统销售模式的直播农夫为例。
他是集结在微信跟某一些农场的农夫集结联系，然后集结购买他们的农产品。现在其实有挺多的新兴的叫直播农夫的，就是很多的农夫他在山上他要去种苹果，然后他就直接全程直播啊， 大家好，你看今天这个苹果在涨啊的。
他相信，只有让年轻人看到前景，才能打破农业目前面对的困局，开拓美好前景。
能不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留在他本来的出生地，从事农耕的这个生意？能不能让这些人有足够的收入，他可以在留在农村发展，他的小孩不用变成留守儿童，爷爷奶奶不用变成保姆。过去几十年，因为完全只靠城市工厂发展，其实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在农村里头，这种传统已经完全被毁坏了。中产阶级消费，人口冒星，是不是一种新的内循环？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